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米兰。
我是崔峰神父，
在这里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是的，
不知道大家十一长假过得是不是开心呢？不过啊，无论如何，在这里都先祝大家幸福平安。神父，提到幸福啊，我想起了我们的听众留言，很多都是关于幸福的。下面我们就先来看一下他们的留言。第一条留言是这么说的，理论和现实还是有很多差距的，在信仰内怎么找到自己，发现那个内在的真我，真的明白才能放下，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对的，认识自己，找到自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的。那我们来看第二条，神父你好，我爱人爱打麻将，我最讨厌他玩麻将，一开始我不好意思当着他父母的面说他，后来我想和他父母说说，让他们也说说他，结果倒是说了我一顿，现在他一打牌回来，我就气儿不打一处来，就想让他父母听到我口出狂言，说出之后啊又后悔，办告解又不知道怎么跟神父说。
的确啊，他的一片好心没有得到父母的这份支持，让他非常失望，而他失望的情绪又促使他做出很多不理智的行为，这个可以理解。至于说怎么向神父说，那就是你怎么样感受的，你就怎么跟神父说，我相信每一个神父都能够理解他。
好，那我们来看第三条，神父好，善牧辛苦了，我是新教友，传统家庭出身，是那种言听计从的人。神父，为什么传统家庭的就要言听计从呢？
我觉得这跟自我的认知是有关系的。
是的，然后我们继续来听。所以在哪儿都是一片欢迎，唯独我的那个他，无论做什么不帮忙，只管挑毛病，任何一件事情啊都拐弯抹角的找到负能量塞入事件中。前15年啊，我努力坚韧，就下定决心是块铁我也要捂热你，但是啊，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开始不听使唤，同时我发现不仅仅是我努力那么简单，所有的事情啊都是我全包全干，他呢就无事生非，与社会，与我们俩人之间的家人，还有邻人，还有亲朋好友，没有他认同的，所以啊痛苦纠结无奈不知所措啊。后来认识了主，我才有了喜乐，只能与主同行。
看来后边的这样的一句话说只能与主同行，他的事情其实对他的问题好像没有解决，只是在信仰内有所寄托而已。
还是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了。
对。
第四条留言是这么说的，我丈夫和我闹离婚，他说我跟不上他的思路了，可是我不想离婚，我也想好好的跟他聊聊，可是我见到他就紧张，他是个脾气性格很急的人，而我是个慢性子的人，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啊，说话总怕说错，稍微不妥当了就会招来他的发火，我小的时候受过性伤害，所以我就更怕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当我们看到从第一条到第四条的这些留言呢，
是的，
如果我们总结一下呢，其实呢都是在自我认知方面有所欠缺。
确实，
所以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去聊一聊自我认知与幸福婚姻的这样的一层关系啊。当提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于丹在一个采访类的节目里边他的一些分享。于丹在这样的一个节目里边，他这样来分享他对婚姻的一份理解。他说，进入到一段好的婚姻之前，一定要先自我了解，要选择最合适自己的，而不是呢最好的。所以他对婚姻的这份理解，于丹的认知就是 要选择最合适自己的，或者叫最适合自己的，而
不是
最
好
的。我觉得这样的一句话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的。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选择适合那一个我们自己的人，反而呢，我们觉得哦，这是最好的。
但是我们怎么找到最适合我们的呀？
于丹其实他用了一个比喻来形容这样的一段关系啊。他说你的婚姻不是展品，你所选择的这个男人是你孩子的父亲，是你父母的女婿，是你自己的爱人，执子之手，一直到白头的那个人啊，这一些呢都是别人无法给别人看的啊。所以他说婚姻是一场化学反应，那么既然是化学反应呢，他说不是一加一的物理式的连结，婚姻是一个烧杯，进入的两个人其实是两个活性元素，你是什么元素，你就需要和什么元素在一起，才会有良好的化学反应。如果没有认清自己，就去寻找另一个元素，那么很有可能你寻找的是一个好元素，但是这个好元素跟你之间没有反应，甚至呢会产生恶的反应。他另外又举了一个例子，说什么呢，就是婚姻就像买衣服一样，女孩子呢都喜欢自己华丽的时装。
对呀。
可是呢他说难道所有好的衣服你都要购买回家吗？另外一个他提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所有好的衣服都适合你啊。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大概都有这样的经验，我们看着其他的人穿的衣服非常漂亮，可是呢这一件漂亮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就不一定适合了。
对对对，就不一定好看了。
对
啊，所以婚姻也是这样，就是他特别提出了，就是你要选择一个适合于自己的婚姻。什么是适合自己的婚姻呢？其实我觉得就是他所说的，就是你要有一个自我认知。自我认知其实是蛮重要的，因为一个婚姻他幸福与否跟我们的自我认知真的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呢你的整个对于自我的这份认知，它会影响到你与对方的一个关系的这样的一份互动。我记得曾经有一对在参加婚前培训的男女呢，他来找我，他来分享什么呢？他来分享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其中是女方先找到我，女方说神父啊，我在婚姻培训这样婚前培训这样的一段时间之内，我觉得挺有收获，但是我想聊聊我自己。那个时候他说神父你看我现在的穿着了打扮了怎么样。当他们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一时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啊，我不知道他究竟想问什么但是我就有一个直觉的反应，因为他真的那时候穿得非常时尚嘛。我说你算一个时尚的女孩吗？他说我也这么觉得我自己但是呢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这样的一个穿着呢你知道吗，他说给我的对象呢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我说为什么呢，他说我对象呢是一个非常相貌平平能力一般的人
这么说他对象好吗
但是他的对象真的，我认识他的对象吗，他的对象真的就是这样。他说
那他图人家什么，
所以这也是他对象问的嘛。他对象就是在这样的一份关系里边非常不安。这个女的其实她能够有一份感知是什么，她说神父啊，我觉得就是在自我认知上她有很深的自卑。这个男的呢就觉得哦，我现在长相一般，家庭一般，能力一般，你图我什么，就是觉得这个女的呢肯定就是有一点什么，就刚刚你问的就是图什么。
对啊，
他的回答我也问他，我说哎，你觉得这样的问题如果让你自己回答到时候你怎么回答，他觉得，他说哦，其实我有自己的答案。我就觉得这个人呢虽然外表很平常但是我觉得这个人很好。
对，喜欢他内在吗？
对，喜欢这个人呢，他挺踏实，能够给人的一份安全的这样的一份感觉。所以他说我不图他有什么钱财或者有什么多大的能力或者有多帅气的外表我就觉得这样的人让我生活踏实，婚姻就是这样嘛，让 让你自己有踏实感。
确实，
所以他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份内在的关系，或者叫
我有点好奇什么，这个女生有没有跟她的男朋友说她喜欢的是她的内在，不是说喜欢她外表的这些东西。
对，这个女的跟这个男的已经说了很多次，但是这个男的就是有一份不踏实感。
哦，可能这是男生内在的问题了，但是我也希望女生继续去鼓励她的男朋友嘛，对不对？
这个女的之所以找我呢，也是想让我去帮忙她的男朋友还有她去正视，因为女的已经看到了问题的所在，就是这个男的在自我认知方面是比较自卑的，正因为他的自卑，他的自我不接纳，导致了他对于婚姻他的不确定感，所以也带来了一份恐惧。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说一个幸福的婚姻真的是你在自我认知这一方面要加大力度，不然的话它会让你产生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婚姻所有的关系不单单是婚姻关系了，所有的关系都是你自我关系的一份呈现。
对，
这也是我想今天讲的第二点，就是自我认知是自我成长的一个开始，它也是我们进入婚姻的一个前提。我们有什么样的自我认知，我们就会带入到婚姻之内。正因为我们对于自己呢不接纳，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内呢，我们可能也会不接纳自己，不接纳对方。我记得有一个婚姻辅导的一对夫妇呢，他们分享了他们自己的一份经验啊。这个故事呢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这段经历，就是在这个女孩子在她小的时候呢，有一天呢，她妈妈给她买了一个裙子，她买了一个裙子呢，她就早上穿上裙子，照到了镜子，觉得自己挺漂亮，于是呢，她就出门了。当她刚出门的时候，恰好呢，这个时候有一个邻居碰见了她。邻居碰见她的时候，因为有一段距离，没有就是说
认出来，
没有这个认出来，但是大老远的时候，这个邻居呢就照。这个女孩子那当时的反应就是，哦，她是不是觉得我穿裙子很漂亮？其实这个反应挺有意思的。
对。
当他两人走到一起的时候，你知道这个邻居说什么吗？
说什么？
这个邻居说，哎呀，他就叫这个小孩，这个女孩子的小名，说小慧呀，你今天真的很漂亮。这个女孩子，
谢谢。
这个女孩子也挺高兴的。
嗯。
后边有一个话语的转折。
但是，
对，
我天哪，最怕但是了。
这个邻居呢就跟他说，但是，哎呀，就是你的腿呀，有一点呢，
罗圈腿，
不是罗圈腿，是骆驼腿。
骆驼腿是什么腿？
我也可能就是说这个腿呢不直了或者短了啊，好像是说
这
样的一
个。
这
个邻居够插刀的那种。
所以这个女孩子一直到她结婚之后就没有再穿过裙子。为什么？
伤害好大呀。
因为就是这个邻居的一句话让她觉得自己的腿怎么样不漂亮。因此她一直就不敢穿裙子。这样的一个自我认知到了婚姻里边也是什么，也是一直不敢穿。而这样的认知影响她以后的所有的行动。当她的丈夫问她你为什么不穿裙子，哦，她就支支吾吾，一直到她把这个故事讲出的时候，她的丈夫才恍然大悟，而她的丈夫呢才开始鼓励她，帮忙她走出她自己的这一个错误的认知。
对，
所以当时他们在分享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这一对夫妇就说，哎，你看看现在我穿裙子是不是很漂亮啊，我们当时所有的人就叫，哦，对，她穿裙子真的很漂亮。可是就是因为这样的一段话，这一段故事，致使她有一个错误的认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让她自己的自我成长停滞了。
确实。
我们要想让自己更有自信，我们要想让自己更能够健康，因为这也是她自己的一个病啊。他看到别的女孩子都可以穿裙子，而他自己不能够穿，而其他的人也鼓励他，哎呀，你穿裙子吧，你穿裙子很漂亮，但是他自己就跨不过这个坎儿，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自己。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呢，我们的自我成长，我们需要从自我认知，我们看一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我们究竟在哪一些地方是有束缚的，我们需要从这些方面呢，看看我们自己成长的经历，哪一些故事对于我们自己影响比较大，还有就是哪一些记忆是我们比较痛苦的一些记忆，或者是说哪一些记忆呢让我们比较欢乐，我们对于自己呢怎么评价，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的优长是什么。有的人一提及自己的优长就觉得自己什么优长有没有，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找到自己自我欣赏的那一个点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去接纳去欣赏其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人际关系呢，我们也会有很紧张的这样的一份境况。那么今天的第三点我想说的就是，自我认知是我们与别人更好互动的一个阶梯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自我认知，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内在小孩与内在父母的这样的一份互动，也就是
怎么说呢，
有一个出名的心理学教授，我记得在前面也提到过，就是吴志宏老师，他说自我的模式会带进所有的关系里边，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和别人的这份关系啊，互动的这份关系。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一个人的自卑或者一个人的自信，都是内在小孩与内在父母的一份互动。如果内在小孩得到内在父母的接纳、肯定啊，这份包容，那么呢，他就会产生自信。如果内在小孩跟内在父母呢产生的是冲突，内在父母不接纳内在小孩，那么他就会有很深的自卑。
哦，内在小孩就是自己的潜意识吗？
就是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事件。
那内在父母是？
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小孩，包括就是那一个自我，内在父母呢？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那种我们另外的一个自己，就是我们有一个小孩可能是被受伤被呵护的那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已经长大的、所以这是这样的一份互动。我记得吴志宏老师他也举了一个例子啊，他举了一个
什么例
子呢？就是婚姻的这样的一个例子。他说呢，有一个女的，她离过三次婚，所以他在婚姻里边特别恐惧。那么为什么离婚呢？都是家暴。
为什么都是家暴呢？这个有点太奇怪了。
第一次婚姻他因为家暴离婚了。第二次婚姻呢又是因为家暴。那么第三次婚姻呢他就特别特别慎重，他就不想再结婚了，因为他都遇到了好像是自己的人生非常非常的悲哀。可是呢有一次呢，有他的一个朋友就跟他推荐了现在的这个丈夫。而现在的这个丈夫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从来不会跟别人发脾气或者起冲突的这样一个人，非常好。所以就介绍给他，当他认识这个人的时候也感觉这个人啊非常好，于是他就想决定了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关系里边。但是有一天他们两个人就发生了一次家庭冲突。而在这样的一次家庭冲突里边，这个男的就打了这个女的。
哦，天
哪。那为什么打的这个女的呢？当时打了之后呢，这个女的呢就跟她的所有的朋友去打电话啊，说你看你介绍的他又打我了。好像就是一个恶魔一样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可是当所有的朋友来了之后呢，第一个其他不了解一些情况的一些朋友呢就指责这个男的。你是一个男的，你为什么要打一个女的？你太不地道了啊！就这样指责他。
他没有去了解原因是吗？
因为都觉得这个女生呢是一个弱势嘛，人都同情跟支持弱势群体。
其实有时候男生也是弱势群体啊。
但是有一个学过心理学的一个人呢，他就去问这个男的，他是为什么？你们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男的就把这个整个的 经过呢，他就做了一个简述。他说开始的时候呢，因为两个人有一点小的冲突，这个男的呢，他说我就不再说话了，而这个女的呢，一直在强调一句话，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话？
你是不是想打我？
我的天哪！
你是不是想打我？你看，你看你举起手要去打我，所以他就，你看你就是想打我，你打我呀，打我呀，你就一直要打我呀，他就一直重复这句话，重复这句话。其实，在心理学上就叫有一个叫名词叫暗示嘛。
对，
所以他就
暗示。
那个男的说，他就这样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你看，你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打我呀。突然，这个男的脑袋就断片了，
一
拳真的就打他了。
哦，这真不是一个明智的女人。
所以这个女的呢，她就重复了她前边的这个关系。其实这就在于什么呢？这就在于她后来再了解呢，就是这个女的前边是因为她的爸爸妈妈，就是因为有家庭暴力嘛，所以她从小就特别担心她的婚姻就会出现这样的这个家庭暴力。可是呢，为什么呢？
为什么？
就是婚姻，你不就是你自己的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还有你自己内在构造的这样的一份模式，你的经历会促成你，那么你就需要在这里边去有一个自我认知。这也是我们所说的幸福的婚姻是需要有自我认知的。
对，
我们每一个人只能够在进入婚姻之前了解了我们自己是谁，我们最想要的是什么，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什么影响了我们自己，我们怎么样在婚姻关系里边坦诚我们自己，找到我们自己的那份软肋，需要成长的地方，跟对方一起来面对，一起来成长，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进入到一个美满的一个婚姻。所以改变我们自己才能够改变婚姻，婚姻里边只是在呈现我们过去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模式，或者我们自我成长的道路上的这样的一个成长轨迹，我们跟对方有一个反应，也是我们自己生活模式的这样的一个反应，或者是叫内在模式的这样的一份反应。我们要想在婚姻关系里边去把我们的现状得以改变，那么真的是从自我认知这方面我们要下手的。
真的是自我认知真的太重要了。
对呀。
哎呀，就像前面我们的留言的听众留的那个言，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没有自信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很害怕和他的老公进行交流。我就在想，你是一个个体，你拥有你所有应该拥有的东西，你为什么要那么自卑呢？跟他说话你都紧张，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的。你要认清自己所拥有的东西，因为天主也是爱你的，他为你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救赎你。你为什么要那么害怕你的老公？
对，这个也就是当你跟别人在进行互动模式的时候，也是你内在关系跟对方的内在关系，那么要进行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你需要的是什么呢？你需要的就是你要认识你自己，还有就是认识对方。对方传达的一方面，他所传达的信息是什么？是事实。另一方面呢，也是情绪。你要承认和接纳的是事实，要驳回的就是对方的垃圾情绪，
对，
以及不合理的那一份情绪反应。
是这样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们的关系的模式也是健康的，也就会让你们彼此之间越来越融洽。这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认知自己的地方。我相信呢，无论是第三个的留言说挑毛病了，或者是想让对方有所改变了，打麻将了，第一个留言特别提到就是在信仰内找到自己啊。我觉得我们找到自己的方法是什么？一方面就是我们通过跟别人的互动去了解我们自己，看看发生的什么的时候，看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另外一个，我们去聆听一下别人是对于我们怎么样去反应的，怎么样去回馈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接着祈祷，让我们自己能够看我们自己。所以反省，自我反省也很重要啊。这就是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也希望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神父说的三个点。第一，自我认知是幸福婚姻的前提。 第二个呢，自我认知是自我成长的开始。第三个，自我认知是与别人更好的互动的阶梯。我希望听了这期节目啊，我们的听众们都能找到自我认知的方式，以一种轻松平等的这种态度去来应对你婚姻中遇到的问题。非常感谢我们的随风神父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分享。
不客气。
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希望呢，我们的热心听众还有我们的新的听众都可以给我们积极留言，我们在等着您给我们的回馈，我们会非常开心看到您的回馈。我们下星期再见。
再见。